大家真的是新年快乐，真的是这个2019年即将结束，我们要迎来新的一年，也希望真的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怎么样更新变化，让我们真的是一天能够怎么样胜似一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就像这一年一样怎么样，属灵生命是一天一天的怎么样逐渐的去成长啊，千万不要说人家说的说呀信主多少年了，怎么一看还是跟怎么样以前一样啊，成了一个怎么样整不大的怎么样老小孩。好，真的是愿神祝我们大家，我们一起来为着我们今天的聚会来祷告。哦，父啊，真的是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真的求恩主，主啊，你来带领我们今天一天的时间，主啊，我们把今天完全的归在你的面前，求主你分别为圣，主啊，你用你的话语亲自来建造，主啊，我们每一个人，你用你的话语亲自，主啊，来引领，主啊，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是的，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在恩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怎么样，真的是很短暂。但是我们所在世所短暂的这些日子当中，主啊，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一生去荣耀你，去跟随你，主啊，真是让我们在所地上所度的年日，主啊，不是虚度年华，真是能够成为主你的荣耀，主啊，是的，我们将感恩归给你，把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交给你，主啊，你带领我们，祷告奉主名求。好，弟兄姊妹，你们还记得我上次在讲的是什么吗？大麻风，对吧？看来是来的时间太真的是很远。为什么要讲血漏呢？对吧？因为我们说呢，说一呢，说大麻风跟血漏呢，在利未记呢是紧挨着的，紧挨着的。就是我们说呢，大麻风是疾病，对不对？然后血漏也是一种疾病，其实来讲，对于患者来讲是真的是很痛苦的。但是为什么在圣经当中把这两个的我们说疾病呢，被列入到是罪的里面？对，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讲血漏。当然因为这个内容今天内容是比较多，所以呢我可能会讲得比较快，甚至可能会压缩，但是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理解。因为到后面我要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要分享一个就是大麻风跟血漏一个对比啊，能够让大家能够对血漏呢有一个更深的一些的了解，这些漏症啊。当然在15章呢讲到怎么样男人也有漏症，不单单是女人，但是为什么单单提出这个女性女人的这个血漏呢？就是因为怎么样，我们说血漏这个故事，对不对？4卷福音3卷有啊，并且呢弟兄姊妹对这卷这个故事呢大部分来讲都还是比较怎么样熟悉的，所以我们就特别来去来讲这个血漏。当然我开始之前呢，我要先把这个男人的漏症呢这个给大家也提一下。这个男人的漏症呢，就是因为很多也不太好，现在不太好，就是现在的一般的学者呢或认为呢，说男人漏症很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今天叫什么叫这个淋病啊，就在他生殖器里面分泌出一些怎么样这些液体，分泌就是称为的。当然我们说看呢有什么有是怎么有漏症，还有一些怎么样看什么是不漏，但是也是漏症，就是称为什么，就是分为什么是急性的淋病和慢性淋病啊，这是关于这个男人的这个漏症这一块。然后这好，我们今天还是要主要讲的就是女人的这个血漏。我们都知道女人呢，对吧，每一个月都有一段怎么样，对，生理期，对啊，月经。那有的像大陆的有的地方呢叫怎么样，是什么大姨妈来了，对吧，有的地方呢怎么样是叫怎么样，说是好朋友来了啊。但其实我们来讲说呢，说这东西哈啊真不是好朋友。啊，尤其结婚的或者姊妹们都知道，在那段时间怎么样，身体是很不舒服的，情绪呢也很不好，也很不好，对吧？情绪是容易怎么样发脾气，对吧？心情很不好，然后呢，真的身体也很不舒服，因为有的人这个就是月经量比较大，对啊，然后他就会有点怎么样，身体就会有虚弱，也是当然对女性来讲呢，在那个时间呢，也是身体抵抗力是比较弱的。那段时间，当然我们说那血漏是什么呢？血漏就是说这个人的就好像怎么这个月经一直没有完，对不对？就是说漏掉了嘛，他月经一直怎么样，这个有出血，一直有出血，对吧？这个症状呢，我们说呢是被什么？是称为怎么样？这是血漏。 但是我们说，本来这是一个怎么样？就是我们说一个正常的，或者说一个妇科疾病，或者是个妇女的疾病。但为什么在圣经当中怎么样，把它定为是污秽的，把它定为是怎么样不洁净的？其实我们来讲说，对于来讲说怎么样，得这个病的这个女同志呢，就或者我们的姊妹呢，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对吧？身体不好，对吧？情绪也不好，对不对？并且有些东西你还是没法跟人去讲，对吧？尤其我们说，像我们说呢，我们在看那个患了十二年血漏那个妇人，对不对？她真的是很痛苦，在上面讲的她怎么经历多少年？十二年，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花尽了怎么样一切的所有，在许多医生手下怎么样受了怎么样许多的苦。这就是从这个自身的一个肉体来讲说，他真的是很痛苦。但同时来讲说的说，我们知道患了血漏的妇人，对不对？是没有办法怀孕的，你是没有办法怀孕的，对不对？你是没有办法怎么样生孩子的，或者可以说怎么样，在那个时候怎么办？你是没有办法结婚的。对，因为什么？因为你结了婚怎么样？就是说，你可能说我们说的说，你可以有怎么样，这个婚姻之名，但你却无法行怎么样婚姻之实。在圣经当中，我们也会看到，对不对？在圣经当中，很多的时候，在对那个时代来讲，一个女人，假如你即使你结了婚，对不对？你不能生孩子，这是这个女人莫大的怎么样耻辱。你想，许诺，你结婚怎么又不能生孩子？对，所以我们说，对这个女人来讲怎么样？她经历了怎么样非常非常多的痛苦，可能就是说其他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或者还有人说，哎，就今天说到说这个说，你这么大了，怎么还不结婚呢？是吧？他都不好，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因为我们说，在以色列定规当中，对吧？你患这个血漏，你这个漏症怎么办？就是说呢，你做过的东西怎么样，别人不能做；你摸过的东西怎么样，别人不能摸，对吧？因为一摸怎么样，就不洁净了，就被这个污秽怎么样所沾染了。所以你其实我们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你不能跟别人去讲。对，你就说你即使去了公共场合怎么样，你都是非常怎么样，心惊胆战的，害怕别人怎么样知道你有这个，然后怎么，当时别人一知道怎么就会怎么马上离开你，或者我想可能会还是说，你就是说你知道你这不仅你为什么怎么样要待这个地方，你怎么也搞得我怎么样也不洁净了。就像我们说，大家想起那个什么，就那个，大家讲到这儿，我突然想，就是那个咱们耶稣讲一个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不对？为什么那个祭司和利未人不去怎么样，去救那个被强盗打的那个人？所以我想说，我们说的说，其实这个妇女真的是我们说的说得了这个漏症，她不洁净怎么样？她真的是一个非常怎么样，很痛苦，但是怎么样？你又没有办法跟别人去讲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说我们来，所以我们来说，对于这个女人来讲，真的是什么？我们说呢，经历的怎么样？这样很久的时间，对吧？受尽了很多的痛苦，对吧？也她也为着她这个东西吧，在不断的去奔波，对吧？咱们中国有句话叫怎么样？叫病急怎么样？乱投医。在我们看，在这个故事记载也是一样，对吧？他怎么样？这十二年当中，他也在不断的去找医生。在他找医生的时候，可能也还不敢让别人去知道，他是因为这个病去找医生。然后怎么样？又付出了很多，但是怎么样？还是没有好。所以说，我们来讲说，我们就想说，对于许多人说，有一种症就是漏症不洁，怎么样？真的是痛苦难言的，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去分析，没有办法去跟别人。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就是久治不愈，心怀绝望。对啊，十二年的时间， 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对，并且他的竞选在这十二年的当中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如何去度过。可能就是说每次找医生怎么样，都是满怀着很大的希望去了，然后怎么样又很失望，怎么样没有，又听见一个医生怎么样，又满怀着一个希望去了，但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又很怎么样失望。这次就像圣经告诉说，说他付出了怎么样他一切的代价，他付出了他一切的代价，但是这个病怎么样不仅没有好，怎么样反倒怎么样不断的怎么样在加重，不断的加重，对不对？这样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我们来讲说，可能能够去知道他有这样的病的就是他，可能是他的亲人，最亲近的人，对吧？像他的家人，对吧？他会知道怎么样，但其实其他的外人怎么样是不知道的。要不然我说，因为呢，我们在这个血讲到血漏的时候，我们会这个血漏这个父亲的时候会看什么？他还是可以出来怎么样，在挤到人群当中，就是外人怎么样是不知道他有这个病的，对吧？只有他的家人。所以说，当耶稣在说谁摸了我的时候，你看他刚开始他是不敢出来的，对不对？但他知道他隐藏不住的话，就战战兢兢怎么样是吧？其实还是怎么样有担心，害怕怎么样？其他人对他有一些的怎么样说？哦，原来这个人这个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这十二年怎么样？你隐藏怎么样这么深，对吧？让我们沾染了怎么样多少的什么污秽呀？对不对？所以我们来讲说，我们可以看是吧？在这个地方上，其实对于这个女人来讲，患血来讲。人是怎么样是有很多的绝望的，绝望的，对，就像前段时间就不需要我们说到说人得了像什么说得了一种癌症啊或什么的，对不对？当然一知道自己得癌症基本上怎么样就知道怎么样被判死刑了，对啊。我以前做医生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中医，他以前他我们在做同事之前，他在另外一个医院，那个医院怎么样？就是肿瘤医，就是我们在三义我们叫肿瘤医院，主要就是靠中医的方法怎么样来治疗。然后他就跟我们讲，因为他在那个医院待好几年，我们做同事，他跟我们讲说，那个时候说基本上患了癌症的哈，80%的病人是自己把自己给吓死了。对啊，有10%呢是真的就是那个真的是发展比较快啊，但是还有10%是其他原因的。其实我们说当人其实当听到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其实当尤其是癌症，当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怎么样，人是非常绝望的，他整个这个精神什么就完全怎么样就崩溃了，就塌陷了。对，当然我们说今天来讲好像大家都觉得哎呀好像癌症很多嘛，呀身边就很多，但是我那个时候刚毕业的时候死吧，90年代末癌症还不是那么太多，但是人真的是听到癌症真的就判刑了。对，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去理解不了，但其实有些东西当我们经历了之后可能就会有很深的怎么样一些经历，就是对这种绝望，那种绝望，没有盼望，真的是就是说呢，说你不知道会怎么样。其实当人有的时候怎么那个事情没有临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可能不觉得，哎呀，那就那样嘛，对不对？癌症嘛，就那样。但其实很多时候，真正是一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真正的内心能够感受到那种的绝望。就像前天我跟一个弟兄，也不能算弟兄了，一个慕道友了，我跟他在分享这个，就是跟他在就是传福音嘛，我们是每周见一次面，然后就谈论到怎么样自由，他就谈论到自由，他说谁为什么要给人自由， 对吧？他把人怎么样，那个怎么都弄好，对不对？人就不会犯罪了嘛。但我说，神爱人最大的体现、最宝贵的东西嘛，就是自由。他说，也这个自由也没啥嘛。我说你是没有失去自由。如果假设怎么办？你等你怎么突然怎么哪天你失去自由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怎么样自由的可贵，你才能真正的能够体会到怎么样神对人的爱最大什么，就是他给人怎么样自由。所以真的说呢，当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拥有一些东西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也很多时候不觉得，或怎么样，等你真正你失去了后，你才会觉得，其实真的很有些东西真的需要我们怎么样。有些的经历我们才能够去体会到一些的事情。就像我们说的，说可能我们觉得，哎呀，你就不就一个血漏吗？对不对？也不就患病怎么样12年吗？但是我们说对这个女人来讲，这12年当中她怎么样失望，对不对？希望失望，希望失望，在这个不断的重复，对不对？并且怎么样，所有东西都没了，对吧？可能呢，当时还说，哎呀，你家怎么这么还剩这么一个大龄剩女呢？怎么嫁不出去呢？对吧？徐远说呢，心里怎么样，其实是产生很多绝望。其实我想呢，当他听了耶稣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怎么样，再次抱着怎么样，可能是试一试的态度。试一试态度，摸一摸，是不是真的怎么样？可以，是不是真的可以？所以说来讲说，他就怎么样？真的说我们说神是很爱戴他，对不对？那么多人在拥挤的时候，你接着他的那么一微点的怎么样信心？一微点的信心，对吧？然后怎么样？神医治了他，神医治了。就像很多时候我们来讲说，就像那个。我们知道有一个孩子被什么被鬼附，对不对？然后耶稣的门徒不能够把那个鬼赶出来，然后那个父亲不是带着孩子来找耶稣，然后耶稣说什么？只要信就可以。但是那个父亲很坦诚说怎么样？主啊，我信，但是怎么样？我信不足。对，但是就因为这个微微小小，他虽然怎么有这种微不足的信心，对不对？但是神怎么样？依然怎么样？在他身上怎么样？彰显神的能力。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怎么样？也是怎么样？因信嘛，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也会怎么样？信心不足嘛。我们也会相信什么？神会不会这样？哎呀，这样的担子是不是怎么样？我们也信心不足。但是就因着怎么样？我们有这样微一点的信心怎么样？神依然怎么样会帮助我们，会成就在将那个恩典怎么样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身上。但翻回来我们就说，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说，为什么把血漏定成这个就是污秽的，或者把血漏定成这个罪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就是里面说，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中一直教导我们说怎么样。血里面是怎么样有生命的，这个血为什么把血漏定成这个污秽，对不对？是因为怎么样，你的血一直在漏，就说你就像你说你的生命怎么样出现了怎么样破口，对。所以我想大家也应该能够去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该隐的祭神不悦纳，亚伯的祭神悦纳？该隐是不是献的最好的？是不是他们拿他弟弟出产最好的？但神不悦纳。对，因为怎么样，该隐的祭里面怎么样没有血。所以在第六位记讲到素祭的时候怎么样，素祭是不可以独献的，必须要配怎么样流血的祭， 所以说我们说人一个污秽的人，你是没有以前什么，你是没有办法怎么样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的，因为那个罪怎么样是使人与神之间怎么样隔绝了。人要想来到神的面前，比方你必须要先怎么样解决罪的问题。你罪的问题解决不了，人是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的。但我们说在旧约当中如何去解决罪的问题，就是献祭。对，你献祭就要去流血，流血就有怎么样赎罪的功效。所以人要想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要把你的罪怎么先赎了，人才能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就像那大祭司一年一次什么，他要进那个至圣所，他必须怎么样先为以色列民去赎罪，也要为他自己去赎罪，他才能带着血怎么样进去为以色列民去赎罪，他才能进那至圣所。若是不赎罪的话，人是没有办法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来到神的面前就会被击杀掉，因为你是污秽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明白，就是说为什么怎么样，该隐的祭不能够怎么样蒙悦呢？就是因为祭中无血，祭中无血。所以当然，保罗说，血是代表生命，对不对？所以说来说，当你有血肉的时候吧，你的生命就逐渐剥壳。其实来讲说，你的生命怎么就会枯竭？虽然我们说血肉这个病啊，不是任何人怎么样立刻怎么样去死亡的一个疾病，但是怎么样是在不断的去消耗你生命的一个疾病，不断消耗你的生命的一个疾病，它会让你的生命怎么样越来越身体越来越虚弱。你越来越容易怎么样感染怎么样其他的疾病，其他的疾病。对，其实我们方块说就讲说，为什么我们说血肉代表罪呢？其实就像我们说人的生命，如果你有破口了，对不对？那就是我们来讲说，因为就是你的罪怎么样在里面，然后这些罪呢就会使你的生命怎么样不断的怎么样败坏漏掉。对，可能你在不断的去怎么样去追求属灵的生活，追求怎么样更好属灵的生命，但是如果你不去对付生命当中的那个罪怎么样，你这边在追求怎么样，那边在漏。对，你多少年怎么样看着看不见怎么样生命的成长，对吧？因为你的生命怎么样全部给漏掉了，全部给漏掉了。对，如果那个漏呢会怎么样，会怎么样越来越多，那个洞会你不堵的话怎么样会越来越大，会越来越大。那么的话呢，你的属灵的生命怎么样到时候真的就会怎么样会枯竭。对，虽然我们说的看着怎么样每天去教会查经祷告什么都去参加，但是却不对付自己生命当中那些的漏洞，然后怎么样到了教会怎么样没有喜乐，还是很痛苦，对吧？每天还是活在各种的怎么样内疚或者各种的方面。其实这些怎么我们就说我们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要去怎么样堵住怎么样那个漏，堵住那个破口，堵住那个破口，把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那些破口怎么样给堵住，这样让那个生命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漏掉，让我们真正能够怎么样有一个怎么样真正怎么一个丰盛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把那个生命怎么样能够存留得住，能够存留得住。对，所以说我们来讲说为什么就是说血肉代表罪是吧？因为什么？血是海绵生命的，血是生命的。所以说呢，当漏尽怎么样，就会枯竭，就会枯竭。所以说，这我们也能够去理解，就是说，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写的书信，说按照时间怎么样，你们应该是怎么样，长大了，但是怎么样，我现在还是要把你们怎么样，当作婴孩。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怎么样漏掉了。对，我们看哥林多前书，我们就说什么前半部就是什么是 教会的问题嘛，对不对？就是因为教会有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去解决，然后怎么样，僧帽给丢掉了。所以说论着年日应该是成人了，但是怎么样，实际的东西怎么样，还是婴孩，没有长大。因为他们的生命怎么样，没有得到健康的成长，他们的生命怎么样，给被漏掉了，被漏掉了。好，第四个我们来讲，就是说灯就要怎么样，就要赎罪洁净，怎么样重拾怎么样未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讲说，你看当我们在看大麻风十三章十四章，对吧，到了这个血漏，对不对，漏症，对不对，不洁，所有他说当这个人好了之后要献两个祭，一个是怎么样赎罪祭，一个是怎么样燔祭，一个是燔祭。所以说我们来看第十五章，利未记第十五章第三十一节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这污秽与不洁怎么样 是同义词，不洁净是同义词，是同义词。所以说讲的这一切怎么样，就因为什么，这些怎么样丢失都是在预表罪的，都是在预表罪的。但讲到这个时候我就要跟大家来讲，大家还记得大麻风诊断大麻风的标准是什么吗？深于皮下，对不对，发散开来，对吧，有那个怎么样显现怎么样红肉，对吧。第四还有一个蚕食呢，就是第四个还有一个什么是蚕食，对吧。这是我们说大麻风是一个咱说呢，说人一看就能看见的，对不对，你那个地方怎么样整了，对不对，或者怎么样缺一个鼻子，少一根指头，缺一块耳朵，对，这个是怎么样别人都能够怎么样看见的。而我们说呢，说血漏或者漏症怎么样人是看不见的，是吧。我就说这个妇女能够隐藏十二年之久是用怎么样，当然可能保密工作做的还是不错，但是其实我们说人是看不见的，人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也说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大麻风更预表的怎么样，就是我们人的怎么样那些外在行为的罪，对不对，你做出来别人就能看得见，你行出来怎么样别人就能看得见，对不对。而血漏更预表的怎么样，是我们怎么样内在的。你可能你有那个意念，你可能你有那个思想，别人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你会很痛苦，对吧。就像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有很多怎么样，就说内在的嘛，对不对。有的人怎么样，你有嫉妒，可能你那个嫉妒怎么没表现出来，对吧。人有骄傲，那个骄傲可能没有表现出来，但这些怎么样往往怎么样你知道，这些内在罪你知道，但这些内在罪怎么往往也是怎么样最煎熬的。又是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你有这样罪，怎么样你又要想去怎么样去对付他。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你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你是怎么样，你是战胜不过的，你是战胜不过的。所以说我们来讲说，这也是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体现出来，为什么神要把这样一个疾病做定位怎么样是污秽的，是不洁净的。其实我们来说，其实像这些的病人或者什么，他其实更需要的怎么样是别人怎么样的关爱，更需要的怎么样是人怎么对他们怎么样这样的友善的接纳。 他更需要是帮助。但为什么我们说在旧约当中什么把他们是定为怎么样不洁净的？其实什么他就是说，当然说这种的预表性比那怎么样更重要。因为神要在旧约当中借着大麻风，借着这样的漏证，告诉当时的以色列民怎么样罪的可怕性，然后告诉以色列民怎么样罪是吧，有外在的，当然也有你怎么样内在的，并且你内在这些东西怎么样你是可以怎么样隐藏的。我想在座的包括我也一样，可能我们今天外在的罪可能会少一些，但是我内心当中的罪估计今天一天也都不会少，对不对？我们依然会有很多怎么样不好的思想，不好的意念从我怎么样心中怎么样发出来，对吧？这是提到这了哈，我真的是希望弟兄姊妹能为我在国内的我们我以前那个教会去祷告，因为我们那个教会现在怎么样开始闹分裂了。有一对跟信主的夫妻呢，要在教会当中，要想做同工，也想争取政权，真的是人的罪呀、啊，人的罪呀、啊，对呀、啊。所以我们那个弟兄的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真的是觉得，因为已经有段时间了，但是这个礼拜哈，这个2011年国内的最后一个礼拜闹得最凶的。啊，给我打电话，他觉得很受伤，很受伤。其实真的说弟兄姊妹，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说，不要以为我们在教会我们就没有罪了，我们教会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依然还有罪，我们依然怎么样，还有我们自己很多我们自己的私欲很多东西在里面，很多在里面。所以真的弟兄姊妹说，血漏就是预表怎么样，我们人怎么样，我们内在的。内在的罪，这个东西真的会影响怎么样我们的生命。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怎么样，别人看不见，但确确实实怎么样，是影响我们属灵生命怎么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对，因为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知道什么外在一些东西可能我们不会去做了，对不对？但很多内在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去对付的话，这些内在的罪怎么样就会一点一点的去吞噬怎么样我们属灵的生命，然后怎么样，如果我们没有意识的话，这些吞噬逐渐的话就会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枯竭，就像这个许乐这个病一样，就像这个妇人一样。其实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姊妹知道之后怎么样也在想不同的方法怎么样要去怎么样对付这样的怎么样内在的罪，对吧？可能也在有不同方法去怎么样，就像什么这个妇人一样，对吧？去想办法去对付，但是却忽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去对付。所以我们来看，就是说当然我们说这一点说要他重拾回来，就是说我们就看怎么样，等耶稣治好他之后，他虽然战战兢兢的出来了，但是耶稣说什么？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说我们来讲说人是否有罪，很多时候并不在于怎么样别人是否能够看见，对啊，很多时候怎么样那些怎么样别人看不见那些罪才是真正影响我们生命的。因为我们觉得哎呀别人看不见，别人不知道，这些东西只是在我怎么样在我的里面，但反而这些怎么样最容易怎么样影响我们怎么样生命怎么样成长的。因为什么很多时候很多一些罪的别人能够看得见，我们就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我们还是一些基督这个名分，对不对？为了我们个人的怎么样 尊严或者是面子，可能一些事我们都不会去做，但是内心这些东西怎么样，真的是很难。但是我们说人有罪，那个罪并不是说人看得见才是罪，你看不见什么就不是罪。对，所以当然话又反过又引申一步再讲，就是说人有罪并不是很多时候说哇，咱们中国语句话叫说无知者怎么样无罪，你有罪并很多时候并不是说啊我不知道，对不对，你就无罪了，不是，罪就是罪，不因为你什么你不知道你就没有罪，你就没有罪。所以说来你说呢，然后我们说罪也会导致怎么样人际关系的疏离，是吧，这种内在的罪也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疏离。就像你徐长说的，说当然我不知道你大家看不看大陆的一些偶像剧啊之类的，对，你看那些偶像剧你会发现那人表面关系很好，对不对，但是怎么样，其实吧，内心是非常的嫉妒对方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怎么样，只是维持了一个怎么样面上和平，但是怎么样，人际这种关系怎么样是非常非常差的。其实当然我们说呢，说当我们在讲大麻风的时候，当然也会也讲到，对不对，人际关系的破裂。那种破裂的话是因为怎么样，这是外在行为搞的。但是其实内心的罪怎么样，是让你跟对方怎么样真的是不能够怎么样真实怎么样合一同一。所以我们在想说耶稣在最后的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也说，祷告的时候也说愿怎么样合一，对不对。其实我们也知道合一是一个很难的功课，教会为什么不能够合一，不就是因为我们个人都有个人的罪吗，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怎么样去对付我们的罪，我们不愿意怎么样去奉献我们自己，我们认为怎么样我们做的怎么样都是正确的，是唯一正确的，那就没有办法合一。其实怎么样，很多时候在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合一什么，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去什么个人能够去承认我们的罪，去对付我们的罪，才能够怎么样使教会合一。但教会合一之后怎么样，你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力量，才能够怎么样去出去去打仗。如果我们教会不合一的话，怎么样，你还没出去呢怎么样，你的力量就全都消耗在怎么样内部了，你还没有出去呢怎么样，你已经就倒下了。所以真的说呢，真的是教会其实如果我们个人我们不对付我们内在的罪的话呢，其实也是怎么样会引起怎么样教会怎么样不合一，就人与关系怎么样也是怎么样疏离的，也是疏离的啊。到教会一见面怎么样，哎，都听说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但实际怎么样心没有怎么样在一起，内在怎么样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就像我们在讲说，咱不是刚才唱的最后一个歌叫活出爱吗，对不对？耶稣对门徒的劝言是什么？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怎么样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了。对，真的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我们能够去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能够去真心的去彼此相爱的时候，教会当中怎么样自然而然怎么样就活出了怎么样自然而然怎么样就有基督的样式在当中，自然而然就能怎么样吸引那些人怎么样来到教会。我们不单单是给他们去讲福音，真的是要活出神的爱，人家才能够真正怎么样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当然要这样怎么样，我们就要不断的去怎么样去对付我们自己的罪。所以耶稣说怎么样，你们要个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去跟随主，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样每天不断的嘛去对付我们自己的罪，每天不断对付我们自己的罪。 当然这个东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自然就会有怎么样很多说不出的痛苦了，很多说不出来，因为怎么样对付罪，尤其自己内在罪，真的有时候是怎么样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有时候也是让我们自己怎么样，有时候也很沮丧一件事情，对呀、啊，犯了罪，跟神祷告，主啊，真对不起，哎呀，知道不应该做，做了，然后第二天怎么样，又犯了，对、啊，所以真的说弟兄姊妹，对付罪是一个过程，可能有些罪我们真的是需要怎么样，花很久的时间，才能真的完全的对付掉。但是来讲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心智要去对付罪，这个很关键。不是说啊，我今天做饭了，对不对？我真的，我明天还会算了，我就怎么样？不是算了，反正怎么样，明天还要饭嘛。但是说那个心智很重要，我们是不是愿意？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就祈求神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神求神来怎么样给我们力量去对付这个罪。我们很多时候不能都单靠我们自己，你单靠我们自己我们胜不过的，我们要靠怎么样，神靠圣灵加给我们那个力量来去怎么样来去对抗这个那个罪。所以大家说弟兄怎么真的知道，不要说哎呀这个罪已经犯了很多次了，反正是就是个罪人嘛，就算了，那么话呢，我们就会让这个罪留在了我们生命当中，这个罪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破口，可能很小，但它一直会漏。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针对这个罪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去对付，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罪也要去对付，因为那个漏会把你的生命漏到，那个漏会使你的生命怎么样，那个洞会怎么样越大，对、啊、我们在讲大麻风的时候有第二点，不是发散开来嘛，就是发散开就怎么样有扩散嘛，扩散嘛，就是等你犯一个罪的时候怎么样，你可能就会犯另一个罪，对不对？就像我们说大卫一样，当他犯了怎么样那个奸淫罪的时候嘛，就开始撒谎，撒谎之后嘛，然后就怎么杀人，对不对？所以说来你说这就是这个罪的这个扩散性，咱们中文也讲嘛，你说一句谎话要怎么样靠怎么样十句谎话来圆嘛，圆这个谎话，但是那个实际的话又是谎话，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会扩散，这个罪呢就会漏，这个漏呢就会这个漏那个洞呢就会大，会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流失掉，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会怎么样知道了就赶紧去堵，赶紧去堵，可能一下子堵不完全怎么样，一点一点去堵，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怎么样去堵，让这些漏洞怎么样去堵住，去堵住。所以说我们说人是没有办法去拯救人的，我们人没有办法去拯救我们自己的，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去祈求神，去祷告求神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也是我们要能够去理解，能够去理解，就是说我们来讲说，本来你看耶稣来这世上就是要拯救人，对不对？他就要医治人，对不对？你看当这个女人怎么样从后面摸了耶稣，耶稣感觉到怎么样有能力出去的时候，他为什么一直要强调说谁摸了我？对，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跟那个耶罗的女儿这个故事怎么样是连在一块的，对，当时怎么样是耶罗的女儿怎么样病得快死了，对不对？然后赶紧去求耶稣怎么样到他家，可以使他女儿怎么样能拯救过来。其实我们说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情啊，对不对？生死的问题啊，但是在中间怎么样，耶稣还想停下来说谁摸了我？对，其实我们说当我们有罪的时候，神是给我们有怎么样是有出路的。对，在这个地方我们来讲说，首先第一个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省察的为什么要省察内心呢？就是要怎么样去看我们内心当中还有哪些 不讨神所喜悦的。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当中什么是吧？求神怎么样照什么审查什么我的肺腑心肠，是吧？有哪些神不喜悦的去拿求神挪去什么？然后什么引领他走怎么样永生的道路？其实这样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需要怎么样去祷告，求圣灵怎么样光照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对，有也许有些的想法，你的出发点或者什么都是好的，但不一定怎么样是神的心意。可能你的有些你从人的角度出发点可能是对的，但是可能你只看到的只是一个片面。可能接着说另外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所提出来，他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的。这样的话真的说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什么去看我们那些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不是怎么样正确的。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很多时候跟你说大家在做一件事，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神？为了你自己的荣耀还是为了神的荣耀？可能怎么样，可能你做的事真的很好，你做的事情怎么样也很有果效，做的也很大，但是如果你是为了你自己的荣耀，那么你所做的事情是不能够蒙神所纪念的。如果你做的事情只是一点点，但是你愿意把这一点点怎么样是为神而做的，但是这点事情是蒙神所纪念的。所以动机很关键，但是动机很多时候只有你知道，别人怎么样是不知道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怎么样真的是怎么样要真的是省察自己的内心，很多时候问问自己的内心，我这做这件事情我到底是为什么，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所以要想到这第二个人说要经实情怎么样告诉主，就像这个女人一样，虽然她很恐惧，她很胆战心惊的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什么她愿意怎么样把这些事情怎么样跟主怎么样在主面前讲，就是说出来说出来。其实我们来讲说，难道耶稣不知道谁摸他吗？难道耶稣不知道这件事情吗？但是嘛，他愿意人怎么样主动的出来，主动的出来。就像我们讲说当年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第一句话说什么？亚当你在哪里？难道神不知道亚当犯罪吗？难道神不知道亚当躲在哪里吗？神知道，但是神希望人是怎么样？你主动来到神的面前，你把你所做的事情怎么样向神怎么样去敞开。其实对我们今天难道不是吗？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神知道我们的每一个的什么心思意念，对不对？但是神还是希望怎么样我们能够主动来到他的面前怎么样去承认我们的一切，对吧？即使我们有所趋所想，难道神不知道吗？神也知道，但是神也希望怎么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能够睁开我们的口向神去祈求，这是神的心意。他希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怎么样祈求，他希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怎么样悔改，对，把我们那些不好的东西怎么样完全怎么样去交托在怎么样他的面前。对，我们知道诗篇怎么样有咒诅诗，对不对？有咒诅诗，在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只可祝福不可咒诅。那为什么在犹太的历史当中，犹太的诗人当中有咒诅诗呢？就它更，其实我们说中间那个五卷书是我们人的属灵的内心的生活，就其实神也知道，神但是神希望怎么样我们把东西带到他的面前来，不是带到别人的面前，是带到他的面前来。所以说呢，说神希望我们能够将实情怎么样交在怎么样摆在神的面前去承认， 去承认。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说，对于罪呀、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要去过于羞耻，说呀、啊、这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承认，大胆的承认。当我们能够去大胆的去承认的时候，你才能会有去对付。如果我们都不承认的话，是很难去对付这个罪的。所以我们知道是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去承认这个罪，才能够去怎么怎样去对付这个罪。但如何去对付呢？我们看在这个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要献怎么样赎罪祭，然后还要献怎么样燔祭。其实告诉我们说，赎罪祭当然是对这个罪的，就跟我们说认罪悔改的祷告。燔祭的代表的意思嘛，是生命的主权的交托。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犯罪什么，是更多什么，是我们要抓住怎么样我们的权利，抓住我们这个生命的主权。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这个主权怎么样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要按照什么，我们自己的心意怎么样去生活。实际上说，神的出口告诉说，来到神的面前去认罪，然后怎么样，再次怎么样，不断的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怎么样交托在怎么样神的手中。其实我想呢，大家也就应该理解为什么祭司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吧，早晚献燔祭，对不对？我们说燔祭有一个意义什么，是把生命主权交给神。所以说你要从早上到晚上，你的生命的主权应当是在怎么样神的手中的。所以来说真的说，就像我刚才说的，说我们对不对怎么样，就是要把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把我们生命怎么样主权交托在神的手中，求圣灵怎么样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来执掌王权，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不要去顺从怎么样那个肉体的律，让我们的生命去顺从怎么样那个圣灵的律，让我们生命怎么样不断去顺从怎么样那个生命的律，这样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就会逐渐去成长，对吧？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怎么样被那个漏掉，被漏掉。所以真的是，这是神给我们的道路。所以这也是神为什么要让那个女人怎么样要出来公开去怎么样去承认这一切。当然也是荣耀神，荣耀神。当然神也在那个时候告诉他，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对啊，所以真的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有新的生命。在新的一年，我们要让我们的老的生命怎么样去除下去，对吧？很多时候我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两个生命，老的新的，对不对？老的长大了，新的自然就小了。等你新的长大的时候，老的自然就小了。所以新的一年，让我们把老的生命像一九年一样怎么样不断的把它去掉，然后迎接新的一年，让我们新的生命怎么样不断的去成长。愿神祝我们在的每一个弟兄姊妹。